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 Kenny 闹星球。你好，我是 Kenny 高景炎。我们在每个礼拜四的下午晚上的8点带给各位最新篮球的资讯。那今天呢，我们有一位特别的来宾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哦，这个洪志善小胖。洪志善呢，在台湾的这个 HBO 里面呢，是有非常丰富的一个成绩，之后呢还到了中国去打了 CBA， 打了5年，又在璞园拿到了非常好的一些成绩。现在让我们最热烈的掌声一起来欢迎洪志善小胖。志善你好。
天哥好。哇，
今天掌声真的是有史以来最热烈的一天，现场的工作人都很给面子啊。首先第一个问题要问你的，志善，就是你看起来很瘦，而且你打球的时候一直都是维持很棒的一个体态，为什么你叫小胖？
就是我国中的时候，那时候刚好一个受伤嘛，然后所以近在心之前刚好开刀，所以那时候就变到86公斤，然后近在心之后大家就
觉得86公斤、
我这个体这个身高，然后这个体重，他就大家就叫我小胖这样子。
但你花了多久的时间把这个小胖的外号啊，小胖的体态给改善到一个你认为比较合格的体态？
我大概近在心3个月吧，就剩大概不到70公斤了。因为在心真的是蛮超的。
后山跑一下。
对对对，后山跑一下，动物园跑一下这样。
那其实在你啊篮球的生涯里面，你也走跳了很多不同的地方啊，你在 CBA 打过，然后在璞园，然后都有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啊。那在 P League 的国王队要成立的时候的第一年，你就加入了国王的禁卫军。这个在去年赛季结束以后呢，可能网络上就会各式各样的谣言啦，就说哎，你是不是要退休了？那是什么样子的时间点，让你觉得说我再打个几个球季是没有问题？
其实，在第一季刚成立的时候，毛总最早是请我，有问我说要不要当助理教练。他其实不是先找我当球员，但是在那个时间点，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而且我觉得我的资历不太适合去当到助理教练这个职位。
真的、啊。
所以后来我就到中国大陆去，然后等到9月多，其实最早是钢铁人先找我。对，然后我没有，就是后来我哥哥知道，然后他就问毛总说，哎，那钢铁人要找我当球员，那为什么我不找小胖回来打球？
对，
所以就这样子中间问了我。那毛总当时也给我说，哎，那他可以等到我准备好那再回到球队，所以我是等到开季已经打了大概5场才回到球队的。那你说之后打完说一直要可能有没有要隐退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有没有要隐退其实都是只有个人自己知道什么时候要退。 球迷其实都是揣测。那因为我中间一直有在北京做篮球训练营跟北京的那个老板嘛，所以在第二季毛总也是一直在等待我消息，那他也给我相对充足的时间，所以我当初第二季也是在季中才回来。
是，
对。那到去年毛总就觉得说，哎，那有没有稳定的要想说在长期待？我说那当然有啊。那所以后来就这次中间去年结束就跟着球队去美国，然后也受训了教练的一些学习的东西，所以跟球队就签了2年的合约这样子。
OK， 没有任何的时间点你打算随时可能不当球员吧？因为我必须有一个地方跟你分享一下，就在大概2个礼拜之前吧，这碰到你的球队啊，我们一路追赶啊，快要追过了，然后洪志善出来随便投2-3个3分就又拉回去了。所以你这个应该不是任何时候你可以退休的一个情况吧？我觉得你应该再打个3年，3年4年应该 OK 吧？
我觉得就是做球员就是维持好自己的状况嘛，尤其现在上场时间不会这么多，那自己的武器跟自己的能力角色扮演好，我觉得还是可以固定的维持一些贡献。
那你会不会觉得就是说从球员转型到当教练这一块中间可能会有一个比较轻松的桥梁，那这个东西可能叫做 players coach。 那 player coach 这个角色的扮演你会对他有兴趣吗？
其实当初 Ryan 给我这个角色的时候我是蛮有兴趣的，就是我觉得这一次他当初这个提议，他是觉得说没有人做过这个角色。那他觉得说在球队大家可能对于我给出的意见跟教练给我，然后我去给球员讲，他大家其实蛮尊重，所以他觉得这个角色蛮适合我。然后他又觉得说 可能我在球场上的一些想法，
对，
会突然给得很快。
哇，当然，因为你知道在场上啊，你其实知道所有的事情，因为它正在发生在你身上嘛。
对，
所以你可能有一个比较真实的回馈，是不是？
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从可能跟之前许教练身边学到，因为我觉得许教练是一个脑筋动很快的教练，他又很喜欢给球员是有思考的空间，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养成自己有这个习惯，所以我会在当下想到什么，我可能跟球员去讨论，马上可以给教练的建议这样。
那我现在问你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当你碰到本土球员你是扮演一个球员教练的一个角色嘛，
是
你碰到本土球员跟外籍球员他们意见不合的时候，你大概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
我会觉得说用当下场上的情况去分析，比如说谁认为的当下比较有利，其实在球场上没有所谓的对错，
对，
我觉得应该是分析说哪一个角度跟哪一个当下的状况比较对谁比较有利，然后我们大家去做妥协。
是，我认为是就像你讲的，就是说一个比赛的过程大家只有一个目标嘛，就是把那场比赛赢下来。那什么东西的，不管是你有不同的意见，哪一个意见比较容易让球队赢球，应该就是大家采用这个方式去进行。
没错，
对，没错。那所以呢，接下来我要问你一个比较敏感的事情，就是最近发生的东西那你可以选择不回答也可以，就 plead the fifth。你知道在国外有一个那个美国有一个法条叫做 plead the fifth， 那个第五法条就是我在不伤害到自己的情况之下呢，我可以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OK，
那不过你可以有这样子一个权利就是说在对到富邦那场比赛，场上发生了几个球员互相的争执，那然后呢，这个 Byron Muller 就离开了。你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回顾一下，大概发生了什么样子的情况？
因为当时我是在场上，那我没有意识到 Byron 没有退房这个事情。那其实 Byron 的个性是属于比较急，他也比较直接。可是本土球员的当下是针对场上的状况，只是跟他说：“你需要冷静，你需要回防，因为裁判本来就不可能每一球都吹你犯规。”那他又是一个属于每一个动作或者每一个东西，他就喜欢跟裁判去 argue。但是。
情绪中人，
对，那我都是因为在球队现在的角色是很多时候是 Ryan 是会是让我跟裁判去沟通，对，那我有当下问过裁判说他的那个角度就是没有犯规，那他要怎么样去吹这个犯规嘛？
对，
那如果这个球作为球员，大家本土球员会认为说你应该把过去的事情已经没有成立了，那你应该就要专注在下一波。所以不应该是他只是跟他讲说需要冷静一点，然后去把专注力放在下一波，然后他就
情绪爆炸。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希望球队好，为了赢球，就像我们刚刚回归到，都是为了胜利往这个目标去走。
所以我们回归这整个事件我觉得也必须要公平一点。那因为我认为可能 Byron 在日常生活应该也不是这么暴躁的，对不对？只是到打篮球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
大家可能都对情绪上面的管控就很容易失控。
是，大家都是为了赢球，可能有些人在于一些东西他很执着。我觉得 Byron 是一个很执着的人，包括对于胜利，然后对于每一个球，他都觉得说对自己有利，他想要去争取。可是我觉得。在那一个当下，既然已经过了，你不可能裁判再去补你一个哨。对，那球员也只是提醒你说冷静，那我们就把专注力放在
换回来
之后。对啊，
他可能觉得兄弟你不挺我，
对，他会可能是当下这样觉得。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在场上也常常会发生的事
情，很正常啊，很正常。
那所以也没有一个真正的对或错，可能只是情绪管理上出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另外呢，我们刚讲到的这些老将，可能对于自己的球队上面的影响力，或者是对于场上的这些建议，会有比较大的一些像士官长这样子的一个味道。那对于年轻的球员的心态，你是如何去跟他们沟通跟调整？因为我相信很多年轻的球员，他们只想上场。
是。
那但是呢，到了国王队，可能到了一些战绩在前面的球队，他们可能很多的前辈有非常老练的技巧，然后有非常足够的经验。然后他们发挥的空间就比较少。你是怎么鼓励这些年轻球员？
其实我会跟年轻球员讲，在你要上场的时候，其实是在日常训练中，你就是要给教练足够的信心。其实包括在以前自己当年轻球员，其实许教练也是跟年轻球员说， 你要在给教练建立信心情况下，是从训练开始，而不是比赛中。当教练有足够的压比赛的压力的时候，我不可能让你在有战绩压力的情况下，在你在比赛中给我对、嗯，那你在训练中，你就要建立这个给教练建立信心嘛。比如说防守、进攻，任何时候，那教练在某一个 play， 比如说关键需要三分的时候，我会想到谁？那年轻球员在训练中，你所展现出来的态度就是，哎、欸，我可以去尝试，那我做得到。那教练自然在比赛中某一个 moment 或某一个 play 想到，哎、欸，这一个球员在这一礼拜表现不错，训练中也呈现出来。教练团开会的时候，我可能也会相对建议说，哎、欸，教练这个年轻球员表现也不错，那我们是不是适当的时候再给他一些时间去证明？像威霆有在赛季中就
几场比赛
就有对他有掌握住机会，
对，没错。所以你刚刚讲的这种日常的训练，那最后一定反映在你的数据上面嘛。那在今年的球季呢，小胖的三分球命中率是 42.86%、啊、这个在球队跟联盟应该都是排名前两名的了。有这样子的一个成绩，我觉得等于是就像你刚刚讲的，你日常的训练给教练看到了，教练信任你，把你放上场，你就缴出这样子的成绩单，它是一个很一致性的东西。那我相信有这样子投篮的一个能力啊，小胖，你是怎么样去磨练你自己，或者是你有什么日常跟别人不一样训练投篮的菜单吗？还是这样子的投篮的菜单是你日积月累，从你年轻练什么东西，然后一直到现在练不同的东西呢？
因为从以前到进入职业开始，从许教练一直灌输我的观念就是，当你没有比别人跑得快，没有比别人跳得高，那你只有一样传球可能比别人快，比别人好，那你的武器就是你外线要比别人好。所以当时在投篮这一块，包括我最早以前跟到最好的射手罗哥，罗新良，当时他在训练的东西的时候，就是自己会去想，哎，如何跟前辈一样，如何把命中率维持，那自己要花多少一天。罗哥以前一天就是练个三四百、四五百，都是进球。那不光是进球，你要在
进球，
对，
不是进球，
不是出手，
进球
是进球。你要如何在进五百球的情况下，命中率要维持在多少？那在这要再回归到高中的时候，有一个老师曾经跟我说过，当你在训练中，如果你有达到80%的时候，回到比赛中，你可能会因为体力的影响啊。比赛的一些影响，那你至少还有一半的时候还有40%。
对，
所以我觉得我一直把自己的目标定在赛季一定要维持在40%。
对，
对，所以这是我自己定的目标。
我记得你应该还蛮多球季都可以达成40%目标的。
我目前可能生涯大概40%左右。
对，对，
就是自己会定一个目标，所以你有目标，你就会有动力去往那个方向去前进。
在你已经几乎20年的职业篮球的生涯了，
是
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你认为你还可以维持这样子的水准有多久的时间？以你自己的判断，
我觉得如果要的话，我觉得3年应该是没有问题。
这个代表说呢，如果小胖还有生涯其他的规划的话，他还有3年的时间可以好好的去想一想。不过你应该已经有一些生意上面的这个，除了篮球以外，一些职业生意上面的一些想法。
从我回台湾那一年打 SBL 开始，然后到其实一直有投资餐厅啊，就是烧肉店。
烧肉店，
对，所以就是
三分啤酒，三分烧肉，还是今天洪志善得分双位数以上，这个买一送一。
之前是有类似做过这种活动啊，哇，
对，没有跟我联络。
主要就是说，其实球员的生涯大概是这个年纪嘛，那一定要做一些，我觉得要做一些之后的规划啦，所以当时有做过一些这种想法。
的确，所以如果你现在说要退休的话，你会考虑继续留在国王当助理教练吗？还是继续在国王担任教练职？还是你会有其他的想法跟规划？有没有跟你老婆讨论？
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自己有在规划。我觉得说跟讨论嘛，我觉得自己的想法很重要，就是如果球团有给你这个机会，那也要看自己有没有那个能力。如果我今天球团需要我当助理教练，可是我没有那个能力，我觉得我会去，就像我当初毛总第一年找我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是要把自己的能力跟知识跟一些技战术准备好，我觉得这个做到这个位置才有办法去帮助球队走到更远。
所以我刚刚听到一个很关键字， 就是做好准备。我相信做好准备这件事，洪志山应该是非常的努力的在做。所以呢，在思想上面可能比较成熟的球员，也会慢慢的开始组成一个像工会这样子的组织。那所以在今年呢，你也是职业篮球球员工会里面的理事。
是。
那你怎么看以现在国内职业篮球选手的职场上面的发展？以及他对于社会责任上面的一些要求，
我觉得说发展应该是说，其实国内的职篮一直在往好的方向去，然后可能球员不会像当初我们需要到对岸去打球，然后需要得到更好的薪资待遇。那我觉得国内这个发展是往好的方向去走，那球员必须要一个自知之明，就是要把能力跟徐教练常讲的，你要得到多少的薪资，你要相对的，你要拿出多少的成绩？
对，
那相对的国际赛也是一样嘛。所以最近我觉得国际赛其实中华队球员真的很辛苦，他必须打完国内的联赛，又要打到国际赛，那带伤啊或什么，我觉得这都是一定都会有的。那你说社会责任更也是一样嘛？那大家就必须要再用更高的标准再去看待这件事情。
是，我其实是一直有一个看法，就是说国际比赛的成绩如果打得不好，其实大家不要有太多的责骂，因为有的时候呢，它并不是一个我想打好就可以很好的一个局面。因为呢，国际比赛里面的水的深度啊，真的可能是我们一般人没有办法去测试到的。
是，
那更重要的一点呢，可能最近有一些舆论啊，就是说这些国内的职业选手或者是去打国家队的选手，打得好是不是有奖励，那打得不好是不是要处罚这件事情。那我知道这种话对一个球员来讲的话，可能会有一点压力。那我先 offer 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好了。一个选手如果有足够的荣誉心或者足够的社会责任要去参加国家队的比赛，他已经赢了，你没有什么资格去责怪他，因为这是他花自己的时间，消耗自己的身体，那然后呢，担负起一个可能会受伤，以后无法靠着他最会的职业运动来赚钱的风险，来代表国家出赛，来代表你跟我还有他，
是，
所以他已经担负这种责任了。他打得不好，你觉得他自己会高兴吗？你觉得你有看过一个球员说啊，God，我们输了50几分，我们真是高兴啊？没有嘛。他们自己难过的程度比你还要难过嘛，因为他付出了他的时间、他的努力、他的汗水，那在国际比赛技不如人，那是一个事实，我们也没有必要去看太超过的事情。但是我认为呢，比较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未来走得更好。
是，
我们输了这个比赛，我们是不是可以未来打得更好？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要去专注的重点。
没错。
那小胖你怎么看这段话语？就是打得不好要惩处这件
事。我觉得刚刚 Kenny 哥讲的是没有错，就是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谁都很想要穿上中华队球衣，我觉得这是为了荣誉而战。就像当初年轻的时候，我们会想说，我前面还有多少个学长，那我们有能力去竞争这个位置。那当你好不容易穿上中华队的球衣的时候，很兴奋。可是当你打不好的时候，网路上就是一片谩骂。当然，一定球员，我觉得既然你站在这个舞台，你就要有那个能力去承担。就是你要有那个能力去证明给别人看说，我就是有能力，为什么我可以穿到这个球衣。就像Kenny哥讲，谁都想打好，谁不可能输了还兴高采烈说，我就是输了50分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去过多责备，因为球员谁都想要穿上台湾球衣，我会替中华队赢球，大家都想要是这样子。
是，
谁不？那如果大家都是只是为了说，那我不想被骂，那所有人都可以不要去参加中华队，那大家要为了台湾而战，然后再用为说，为了荣誉两个字。其实说实话，荣誉两个字大家都很想要去，为了荣誉而战，但是我觉得谩骂真的没有必要，
真的是没有必要。
是，
因为不管是资源、准备时间、成军方式，每个国家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所以你不能用大家不同的标准一起去看一个同样的竞赛，认为结果就是真正代表实力的一切。我反而觉得可能中华队的组成可能未来要有更详细的一些规划，更长期的一些想法，更重要的一些名单上或人选上面的一些选择。那更重要的一点，资源啊，
没错，
资源啊，
我觉得像 Kenny 哥讲的，就是你的主训名单，那你的如何做集训的日程啊，然后资源怎么样？比如说规划球员，哎，日本队有多少个规划球员在后面？
是
我哪一个比赛我需要带哪一种类型的球员？
对，
那我针对，比如说我现在有阿俊、有刘铮、有庭谦这一种类型的球员，那我的规划球员要找的是哪一个类型？
对，
就像当初我们那一年配到 Q。我们有杰哥，有磊哥，有谁？学林当时大家都是属于好的状况的时候，那配上一个戴维斯，他就不是属于一个贪功，他可以帮忙抓篮板，跟着跑快攻，
那自然洋将，
化学效应就可以加分。那我觉得大家要去想的是，中华队有多少个资源？
对，
我们现在年轻的球员，这些国手，大家背负着。要扛着谩骂之名出去打的时候，我们得到资源是什么？我们的规划球员在哪？对，我觉得刚刚 Kenny 哥讲重点就是资源。
对，我认为所有的资源呢，它要规格化。你入选了20人名单，你应该得到什么样子的福利？你该花多少的时间在国家队里面效力、跟报道、跟训练？那相对的，如果经济这个条件是允许的情况之下呢，你也要给这些球员一些回馈。
是，
那更重要一点呢，之前我们讲了这个什么失能险的保障，我觉得这个看起来是可能是有必要的，
是
因为毕竟大家都是在面临一个这个身体上面职业身体上面的风险来参加这个赛事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来看，我认为平时而论，一边是你可能要给更好的一些规格还有福利，那这一边呢，可能要有更好的规划，
是。
那还有训练团队的一个时间点，更多的投入。那这样子一来，我认为国家队可以慢慢的往上升的成绩才会指日可待、
是，没错。
最重要的是，去年有一个你的同学，居然还打进了国家队。那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话，你会进？你说，真招洪志善啊，好，我就来吧。你会愿意吗？
我觉得如果有那个。征召我会蛮有意愿的，因为我觉得就像
OK， 小鼎你不用打了，明年是不是？
因为我觉得就像鼎哥进去，他也是把他的经验传承，就像当初我进中华队的时候，上面有学龄，有一些可能年纪差不多，可是在于有一个老将压阵，我觉得鼎哥在去年给中华队心态上给年轻球员带来一个很大的鼓舞跟很大的安定感，
没错。没错，
我觉得就
他上去其实小鼎在场上，你会觉得啊，呼、，yeah，
对，
我带我的人过来你附近，你帮我处理一下，是这种感觉。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可以跟志善稍微聊篮球，不过呢，在下个礼拜的节目里面会更多跟志善一起继续聊篮球的内容。今天谢谢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 Kenny 哥
，OK， 谢谢，
谢谢 Kenny 哥，
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拜。